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我们再看，继续看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那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体，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2章第20节，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好，我们经节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何等的喜乐，蒙了这样大的恩典，在主日能够来到你自己的家中，按照你自己的吩咐这样敬拜你。当诗歌唱起来的时候，当我们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心被恩感，你的大爱再一次激励我们，捆绑我们，真是让我们全心全意来爱你。主，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使你得着荣耀，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今天呢可以说是新的一年最后一个主日，我非常的感恩啊，在新的一年第一个月啊，能够啊与大家来分享一点信息。那么这一次呢我敢这样说啊，就是说在我每一次准备信息，我都是非常恐惧战惊的啊，但是这一次好像有一点特别啊，为什么呢？过往啊，我都是读了许多啊这个参考书啊，看看教会里啊2000年来啊那些在我们走在前面属灵的前辈啊，他们所留下来的丰富啊。但是这一次呢，好像我觉得主很恩待我啊，就是在我挣扎的当中啊，圣灵好像又向我开启了一点点的亮光，所以呢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题目呢就是施洗约翰与斯提凡，但是重点在后面那一句，两个见证人啊。我想大家对这个施洗约翰跟斯提凡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呢这一次呢主却把多了一点点的加添了一点啊，让我好像更明白多了一点啊。为什么呢？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讲到启示录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讲到呢最末了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呢有两位见证人啊，他们要传道1260天啊，然后呢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把他们杀了啊，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啊，这个大城呢圣灵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说索多玛，按着灵意就是索多玛，就是埃及，然后他接着说了，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好，那很简单，我问大家，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哪一个城市啊？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是耶路撒冷，对不对？啊，好，重点在什么？圣灵说他们的主，那就表示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主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我想这应该很清楚的啊。但是通常我们过去读了多少遍的启示录，好像对这一句话呢就好像没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但是呢很感谢神啊，这个亮光不是我自己的啊，这个亮光呢是LA 的 Pasadena 啊的富勒神学院啊他们的亮光。他说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他们的主钉十字架，可见的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主是主耶稣。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了，过去我们在传统上我们在解释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想大家几乎都可以这样说啊，啊这个是摩西啊，这个是以利亚啊，甚至啊也有人说多一点啊，说这个是以利亚，这个不是摩西，这个是以诺啊，因为呢以诺跟以利亚都是啊升天的啊，都是没有见着死啊，所以呢一般的过去的解释都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富勒神学院给我们了一个亮光，他告诉我们，他说这里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他们的主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两个见证人不应该是旧约的圣徒，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应该去哪里找呢？应该从新约圣经去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同不同意啊？不过呢我想啊，圣灵说得很清楚啊，这两个见证人呢是他们的主是主耶稣基督。好，富勒神学院的亮光到此为止。那宋弟兄呢，我就在主面前寻求啊，我说如果这两个见证人是新约圣经的人物，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新约圣经找一找呢？所以呢啊，我就很努力的去找了啊，我就去找见证人。当然了新约圣经有很多的见证人啊，但是呢有两个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啊，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约翰福音，第一个啊，他讲到他为那光做见证，但他不是那光。我们都知道啊，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这位是谁，当然了就是使徒约翰，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到使徒行传了啊，那一位呢保罗说的啊，他说你的见证人被害的时候呢，那位少年人呢就是保罗啊，他在看守那些用石头打死人他的衣裳，对不对啊？所以很清楚的啊，我觉得这两个见证人在所有新约圣经里面的人物的当中，我觉得这两个见证人当之无愧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施洗约翰呢跟施祭反作为今天的题目，但是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两个见证人。好，弟兄姐妹啊，我宋弟兄并没有说应该就启示录啊第一啊这个两个见证应该这样的解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是圣灵给我的带领啊，我把我的这个追求，把我所得着的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就是施洗约翰跟这个啊施提凡，我们再多看一下，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温习一下这两位啊，这个啊，我想讲到施洗约翰大家都会记得啊，因为呢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神说呢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因为呢他的罪孽已经啊，他的罪孽已经洗净了啊。那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以赛亚书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段，对不对？从四十章以后呢你可以看见，那就是什么？那是讲到被掳归回了啊，按照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的这个应许啊，七十年之后呢他们要从巴比伦归回，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时间快到了，所以神说呢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要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因为呢他的罪孽已经什么除灭了，七十年满了你们应该回来了。好，弟兄姐妹，接下来先知就说了啊，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对不对？那这一节圣经呢，就被新约圣经呢四福音里所引用的啊，大家都知道，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指的是谁呢？当然大家都非常清楚，指的是使徒约翰。第一次在以赛亚书是讲到过去以色列百姓罪孽消除了，他们可以归回了。到了新约圣经，当神在引，当圣灵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那是什么指的什么？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指着主耶稣，他要来。主耶稣来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从属灵上好像是类似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圣灵引用了先知以赛亚这一句话，就开启了使徒约翰来到这个世上啊，作为主耶稣的先锋啊。所以呢，这是使徒约翰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马拉基书，这个旧约的马拉基书到了最后，他说呢，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神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的当中，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就说了啊，使徒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是不是很清楚的啊？旧约的先知们，他们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啊，他们看得模糊不清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他们看着主耶稣要来，但是呢，他看不见主耶稣来两次啊。这个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旧约的圣经有许许多多的预言讲到主的再来，又讲到最后的那一个荣耀的以色列复兴的光景，但是呢，旧约的先知呢，他总是看得模糊不清，但是呢，新约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主耶稣要来两次。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有一位先锋，那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那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好，所以呢，可以说呢，施洗约翰呢，啊，就是主耶稣，就是解释到啊，旧约马拉基书说的那一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的当中。好，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当马拉基书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一般来讲我们怎么解的？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解经上怎么解释这一句话？我想也很清楚，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那就是指着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指着最后的审判的说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先知马拉基所说的，其实是说到主第二次来。好，那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感动了撒加利亚，我说指的使徒约翰的父亲啊，撒加利亚跟他的这个妻子啊以利沙伯，两个人都是义人，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啊？因为年老，虽然他们这个按着年纪是不能够怀孕了，但是呢，圣灵呢啊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呢让使徒约翰能够降生。所以呢，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圣灵也感动撒加利亚，说到这个他的儿子啊，这个使徒约翰，对不对？他说啊，你要这个你要为这个至高者的先知啊预备道路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的确呢，使徒约翰是神所差派来的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说得很清楚，神差遣使徒约翰啊作为啊主耶稣的见证，他自己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使徒约翰啊。好，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以利亚，这个使徒约翰呢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他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呢在地上，在旷野里传道，非常的有果效啊。整个的犹大，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都到约旦河里去受他的洗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啊，他做主耶稣的先锋是毫无疑问的啊，甚至可以说主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之前啊，使徒约翰的名声啊是远远是超过主耶稣的。但是我们知道啊， 主耶稣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开始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了，他在我之后有能力比我更大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旁边听见了他就醒了，所以呢施洗约翰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你看见呢施洗约翰毫无疑问的是为主耶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说呢这两个见证人呢，其中的新约到了启示录这两个见证人其中的一个应该是施洗约翰，那第二个就是司提反，我们都知道司提反为什么会这个有司提反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十二个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非常的忙碌教会这个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很需要他们，什么彼得说了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事结果呢教会里供应这个饭食尤其对希利尼的讲希利尼话的这个寡妇们就被忽略了，所以呢他们就选了七个执事，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司提反说到司提反被圣灵充满说他这个在民间行了这个神迹与大奇事虽然圣经没有仔细的说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但是很清楚的司提反呢就是为主耶稣呢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在各个会堂跟那些犹太人跟他们辩论别人因为司提反被圣灵充满都没有人讲得过他，是不是所以呢最后他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都很清楚的司提反在公会面前讲的那一篇道，结果呢公会人都不要听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然后保罗呢那个时候是个少年人，所以呢保罗呢就看守这些打死人的衣裳结果呢路加在使徒行传就把司提反那一篇道记载下来。好，弟兄姐妹，我要问了，司提反讲的这一篇道虽然不是圣经里最长的道，但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很重要有分量，它也有一点这个长度的信息好，那圣灵为什么把这一篇道告诉我们？很明显是路加写下来的，那路加凭什么写这篇把这一篇记告诉我们？很清楚一定是保罗告诉他的，是不是？好，那我要问弟兄姐妹，今天有哪一位传道人跟你们讲信息，你们可以从头到尾把它记下来，有哪一位传道人有这样的功夫？我想大概是没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圣灵借着司提反讲那篇道的时候，神用了司提反，目的是为了什么？很重要的，是为了保罗。所以保罗那一天他听见司提反所讲的那一篇道，每一句话都像刀扎在他的心上，他把他从头到尾他把它记下来了，然后他告诉了路加。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常常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像一个像主耶稣那样能够站在讲台上能够讲信息，我们常常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常常非常的挣扎。弟兄姐妹，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你是不是被圣灵所充满？司提反不过是一个管理饭食的人，但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插在保罗的心坎上。弟兄姐妹，你接着去看保罗第一次传道，他去比西底的安提亚，他进了会堂，他在会堂里讲的那一篇道，你仔细去看一看，他那一篇道是接着司提反讲的，把主耶稣讲得更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一篇神的道不是听过就算了，一篇神的道是有能力的，是有作用的。 史提凡启发了保罗。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两位见证人，保罗说史提凡是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在圣灵的寻求之下啊，我从新约圣经里找了这两位见证人。我认为呢，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这两个传道一天260天那两个传道。这是宋弟兄得来的亮光，今天跟你们分享。我绝对相信啊，你们不可能听过这一篇道哦，不是说我讲得好，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我们读圣经啊，每一天都要有新鲜的亮光啊。好，弟兄姐妹，我从这两个见证人，我再往前走一点。好，弟兄姐妹，你们记得吗？施洗约翰是怎么寻道的？是谁杀了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希律安提伯。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叫希洛底的女儿出来跳舞，结果那个女儿跳得非常好啊，所有台下的这个人都欢喜快乐啊。然后这个希律就跟这个萨罗米，就是希洛底的女儿说，你要什么，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结果他就回去问他的母亲，对不对？他的母亲希洛底当然恨施洗约翰，他说你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结果呢，希律听了以后，他已经话已经说回去了，他收不回了，他结果就把怎么样，施洗约翰斩首了，是不是？好，弟兄姐妹，希律代表的是什么？希律是罗马分封的王，所以希律当时所代表的是罗马的政治的权势，对不对？好，那我再问你，斯提凡是怎么寻道的？斯提凡是在公会的面前说了那一篇道，结果呢，公会的人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好，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你，公会所代表的是什么？公会所代表是当时的宗教的权势，是不是？所以你看见这两个主耶稣的见证人，一个是被罗马政治的权势，一个是被宗教的权势，两个人所杀害的。好，那弟兄姐妹，那我再问你，到了启示录，这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之后，他们是怎么死的？圣经我们刚刚读了很清楚，他们是被什么无底坑上来的兽所杀的。那个时候启示录到了最末了，1260天就是末后的3年半，对不对？啊，前面的3年半，严格说起来啊，解经家都这样说啊，真正的严格说起来，真正的大灾难是后面的那3年半啊。那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出现了敌基督，出现了什么假先知？一个是海中上来的兽，一个是地中上来的兽，是不是？啊，那这个敌基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一统的政治的权势。假先知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着一统的宗教的权势，是不是？好，弟兄姐妹，到今天为止，到了这个大灾难之前为止啊，之前为止，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的政治能可不可能一统，世界上的宗教可不可能一统？不可能。我们今天我们都敢讲这一句话啊，2000年来教会做了多少的事情，希望把所有的宗派能够整合在一起，多少的努力，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世界上的政治可不可能一统？也不可能，是不是？但是呢，到了大灾难，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两件稀奇的事情居然都成功了，一个出现了敌基督，一个出现了假先知。因为什么？因为到了世界的末了，撒旦的怒气啊，张狂到一个地步啊，他能够让这两件事情成就。好，所以呢，到了最末了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是死在谁的手里？一个是政治的权势，一个是宗教的权势。弟兄姐妹，这跟起初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 一样呢？所以当我默想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觉得啊，从圣经的角度，从这个新约圣经的角度啊，从这个四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我觉得这两个见证人非常的符合整篇的圣经。所以呢，我的看见，我觉得是圣灵给我这样的亮光。这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就是斯提凡。好，弟兄姐妹，我的信息没有停在这里，那我要问一问，解经我觉得很高兴了啊，我们能够把启示录这两个见证人，把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解开，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高兴不过是一部分而已。那我要问一问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难道我们只是停留在解经吗？不，今天我的重点在最后那一句见证人。弟兄姐妹，这两个见证人到了末了，他们用什么样的行为做了见证？用他们的血道，流他们的血。你不记得主耶稣说过吗？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如果一个见证人做到这个地步，能为主耶稣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的主耶稣的见证是最大的。我们的主耶稣有三个见证，我们读新约圣经很清楚的，父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说圣灵保惠师为我做见证，然后主耶稣又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你看见有三件事情为主耶稣做见证，父、圣灵、圣经为主耶稣做见证。好，弟兄姐妹，现在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有没有见证？圣经里是怎么说的？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好，使徒行传说到什么地方？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见证我们有没有份？当然有。从主耶稣第一次来，我们就有份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讲圣灵吗？我们还讲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吗？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吗？弟兄姐妹，我去查了一下，见证人，见证这一个字，在圣经里的希腊原文是哪一个字呢？不是所谓的 witness， 不是的，不是 testimony， 不是的，是哪一个字？是寻道者，是 martyr。 我很稀奇，见证人为什么希腊的原文是寻道者呢？见证人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流自己的血，他可以为主舍命，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出到城，他们是出城到营外去，跟主耶稣一同受苦。弟兄姐妹，这叫做见证。施洗约翰、施提凡爱主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为主舍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见证有到这个地步吗？还没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受苦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是你看见一个真正的见证为主舍命，毫不顾惜，那个是真正的见证人。弟兄姐妹，当我再去思想一下施提凡跟施洗约翰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施洗约翰怎么说主耶稣？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刚刚说过了，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听见了新这个火，这个同伴听见了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施洗约翰跟施蒂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宁愿做老二，不愿意做老大。施蒂凡不过是管理范事的，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以祈传道、祈祷传道为事。施蒂凡在厨房里做饭，他们宁愿做老二，不要做老大。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今天你宁愿做老二吗？教会里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你愿意让别人站在你前面吗？你愿意做约书亚，你不愿意做摩西吗？你愿意做以利沙，你不愿意做以利亚吗？你愿意做马太，你不愿意做彼得、雅各、约翰吗？你愿意吗？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施蒂凡不过是一个煮饭的，对不对？他说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以祈祷传道为事，我煮饭而已。但是弟兄姐妹，我问你，使徒行传第七章，施蒂凡对公会讲的那一篇道，比彼得还差吗？比保罗还差吗？他不过是老二，他不过是一个煮饭的。当他对着公会讲那一篇道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他就跟主耶稣在那里讲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讲得过他。全公会的都是了不起的，都是了不起的神学家，没有一个人讲得过施洗约翰，没有一个人讲得过施蒂凡。你仔细去看看那一篇道，施蒂凡里面还有讲错的，但是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重点在哪里？他被圣灵充满。我知道你们在台下听到听得多了，台上的讲道的先生常常有讲错的，你们都知道，我事后我也知道，是不是？但是弟兄，那会影响吗？影响那个果效吗？ No， 因为他被圣灵充满。知识有欠缺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当圣灵充满说为神说话的时候，那个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应该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才对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的见证在哪里？你们不是叫做真主教魔鬼吗？因为我很喜欢讲这一句话，因为我常常从你们的门口经过，看见你们这么大的房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信息，感觉上好像在炒冷饭一样，其实不是。为什么我选了那一首诗歌？我们爱，我们爱，讲到最后不就是爱吗？今天前面那个领会的，他不是讲说，你们若彼此相爱，让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今天世界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呢？就是这么简单呢、啊。但是我们把它行出来了没有？我们最近在查雅各书，雅各书讲的就是行为，前面的希伯来书讲的是什么？信心。接下来的雅各书讲到行为，不对吗？这不是圣灵的意思吗？先讲信心，再讲行为，这两个事情有没有冲突呢？没冲突啊，一个铜板的两面，你有信心一定有行为，你有行为反映出你的信心，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见证人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再末了，当我在查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看这个施蒂凡讲道的时候，啊，我去算了一下，我去数了一下，啊，不过只有57节圣经，57节，啊，好像不很多，但是也不算少了，啊，对不对？啊，好， 那我就去查了，我说奇怪了，圣经里面到底有哪几篇道啊讲得非常好，而且呢讲得非常长啊，我去找了。哎，结果我发现啊，结果摩西在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亚拉巴的旷野对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啊，那是在申命记里啊，那个非常的长啊，那个长到有多少呢，我把那个数字告诉你们啊。摩西呢在这个亚拉巴的旷野跟犹太人所说的，从申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摩西总共讲了148节圣经啊，非常的长了吧啊。然后呢我再去找，哎，很自然的我找到约伯记了啊。约伯记里面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个人叫做以利户，有个年轻人，对不对？这个以利户呢就跟这个约伯讲了很多的话啊。然后呢这个以利户讲了多少话呢，讲了165节，非常的多啊，比摩西讲的还多。接下来呢我们也知道到了最末了啊，耶和我们的神耶和华呢对约伯讲了一篇话，对不对啊，大家都记得非常重要的。然后约伯就说啊，这个我在炉灰中懊悔，对不对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神对约伯讲了128节圣经，这是旧约，讲的非常的多。然后我就思想到了这个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很我想大家都没有疑问，主耶稣在山上教训讲的最多了，马太5、6、7章，对不对啊。那5、6、7章总共讲了多少节呢，讲了107节圣经。好，最后斯提凡在公会的面前讲了57节圣经，看起来好像很少，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思想一下，当摩西在亚拉巴的旷野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很可能那是摩西讲了很多次，然后呢后来的人呢圣灵呢把它归纳在一起，主耶稣在山上教训讲了很多的话，那也可能是主耶稣很多次的教导，人家最后把它马太把它归纳在一起。但是斯提凡不是，斯蒂凡一篇的道是从头讲到尾。弟兄姐妹，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觉，什么呢？我好像我们读圣经读了很久了，我们都觉得圣经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我都已经读完了，甚至我读了好几遍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读了很多的遍，但是对你真正的你有得着吗？今天我准备这一篇信息，我就去把这几篇信息找出来了，弟兄姐妹，我已经很高兴了。这好像什么？好像路德。路德在布阿斯的田里捡几根麦穗，他就觉得很满意了，他就很饱足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今天能够得2节圣经，我今天能够拾取2根麦穗，我是真正得着了，我心中喜乐了，开卷有益。感谢主啊，今天呢宋弟兄能跟你们讲这一篇信息呢，我心中是非常喜乐的。一方面我觉得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我们在解经上过去一直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觉得富勒神学院的亮光应该把我们开启了，我们应该从新约圣经去找。我认为司洗约翰跟司提凡两位最合适做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弟兄姐妹你不记得吗？我们今天花了多少的时间，2000年来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信不信？不信，他们始终不信。但是神的应许会落空吗？2根杖要结成1根杖，神的应许会落空吗？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句话会落空吗？不会落空的。到了最末了，到了大灾难的时候，当这两个传道人，两个都是犹太人，一个是司洗约翰，一个是司提凡，向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1260天，那个时候我相信在大灾难的当中有一次极大的复兴，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相信主耶稣就是他们所想的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他们会接受主耶稣， 到最末了大灾难结束，主耶稣回来，我们外邦人犹太人我们一起进国度，是不是？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觉得从这许许多多的方面啊，我们把整个的圣经拉起来看，我觉得我非常的喜乐。我觉得神所说的，先知所说的，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利亚，神必要差遣以利亚来到你们的当中。我相信这句话在大灾难的时候会得着应验。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相信接受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然后救恩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很可惜的是，2000年来他们失去了救恩的喜乐，但是到了最末了，神并没有把他们丢弃。我们这个野橄榄跟所谓的橄榄树，我们终于两根杖结成了一根杖，感谢赞美神，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愿意我们今天都像这两位见证人一样，我们的见证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弟兄姐妹，你千万要记得，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跟那些旁观者是不一样的，跟那个竞技场上所有的观众是不一样的。那个观众 spectator 或者是 audience， 这些观众是没有经历的，但是我们的见证人是有经历的。他们的经历把他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神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经过这样的灾难，能够经过这样的苦难，能够走完这条属天的路，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叫做见证人。他们跟我们说，把他们走这条属天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同样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神一样的信实，一样的与我们同在，一样让我们能够跑到底。感谢赞美神，愿意我们今天真是能够效法这两位见证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旨意必定成就。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见证在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的身上，因为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兴起。主，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让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能够起来为你做见证。愿教会能够为你做灯台。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